姐妹，逐日平安，感谢主。我们2022年分享的意向主题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不要以为奇怪。现在新冠病毒的试炼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必然的，也是必有的、必须的。该来的总是要来，只是来了的时候对我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却是因人而异。若是我们预备好了，那么就能够按着我们所宣告的翻历试炼，荣耀显现。这荣耀显现就是兴起发光。我们今天继续用以赛亚书来和大家分享，来看天父对我们的呼召，以及环境对我们的意义。今天我们要讲以赛亚书60章，一开始就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这是有主的光要显现。上个月我们讲59章，讲耶和华的气。那么在刚过的母亲节，我们讲60章的前半，讲到母亲的荣耀，今天继续讲60章。而这个60章的一开头所说的这个兴起发光，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彼此分享的主题。上回讲到59章它的最后的结语结论，20节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那么21节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事实上，上帝他救赎主会临到我们，而且会用他的约来成全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继续的来说，救赎主以及新约的作为，他会做什么呢？以及对我们会产生的作用。救赎主来到的时候，就像第59节所说的，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的气所驱逐的。这驱逐好像是要赶开他，但是原文这个驱逐，我们知道它可以翻译为催逼，也就是上帝催逼着一些环境，像急流的河水向我们冲来。那么为了要使我们生命当中已经存在的一些能力，已经存在的一些生命的荣光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讲救赎主以及新约，以前讲过一篇信息叫做谢谢光临，也就是荣光兴起，也就是临到。在这一段经文，上次我们母亲节已经多多少少提到了。那么在2节说，看那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讲到黑暗，黑暗是黑暗与光明，就是白昼与黑夜的差别。这可以说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时期的问题。在黎明之前，天还没亮之前就是黑暗。而这个幽暗遮盖光明，这个幽暗就是生命的问题。我们生命里边，自己生命里边是不是有光呢？而且这样的光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有外在环境的黑暗，在黑暗里边，我们靠着神知道清晨一定会来到，这是黑暗中的盼望。而有在幽暗当中的光明，即或在环境里，在生命里有一种深的黑暗遮盖着所有的人，就是万民。但是我们如果有神同在，神就是爱，神就是光，我们仍然可以有光辉来引导我们，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们说黑暗当中的盼望就是期待光临。 换句话说，就是主的同在以及救助，黑暗里的光明，我们要进到主与我们立约，并且加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在之前一段时间，对于加灵这句话我们很喜欢，那么其实在以赛亚书59章就告诉我们，他会加给我们灵的能力。这我们一方面有这样的盼望，一方面也应该要有这样的体验。所以环境试炼是存在的，是必要的，而这样的试炼环境就是要是显明出来我们的生命状况是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什么，还需要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讨论的题目，从这一点开始吧。我们说，对于一个有启示，也就是有救恩的人而言，黑暗以及幽暗都是来用来检验我们的状态，并且强化我们体质它的有效的时间以及外在环境，称它为时空。如果我们在当前的情形，有弟兄姐妹染上了 Omicron， 那可能是免不了的。那么如果有人染上了，那这就要检验出你的心情会是如何。箴言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个有些人到处找药，那么我们这个喜乐的药是不是仍然存在呢？还有我们的身体状况，心灵的状况如何，身体状况如何，这都是借着黑暗借着幽暗能够检验出来，能够测验出来的。而更进一步的来说，如果我们是有属天生命的人，那么我们在任何事件发生的时候，都可以像以赛亚书58章14节所说的，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就使我们承驾在地的高处。这世界纷纷云云，那么扰扰乱乱的，但是我们 在地的高处，我们就可以超越，就可以不受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要读60章开章明义的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这个我们是不是真正有光呢？那么第2节讲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对于黑暗和幽暗能够有更准确的理解，这是不一样的质疑。上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和大家讲过，今天就不重复了。总而言之，神的光就是荣耀，要显明在我们身上，而这个是需要经过黑暗的试炼。所以在50章第10节到第11节，这很奇妙的经文，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的时候，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相对的，还自己点火，用火宝环绕自己的，行在自己的火焰里，那么这样的人他会躺卧在悲惨之中。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所需要的光，并不是我们自己去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力量去点起来的，而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来和大家讲清楚。所以当前环境就如同罗马书13章12节所说的，黑夜已深，白昼将至。黑夜是现状，白昼却是我们的盼望。有预备者，你预备好了，将会听见兴起发光的呼召的脚声。问题是我们如何来检视自己的装备，检视自己的状态，好预备兴起，就是起身动身，开始去做出这个得胜的荣耀的发光的状态。今天和大家讲这篇信息，其实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可能是为时间早了一些，也就是我们未必都预备好了，要兴起发光了。 但是也不能不早一点说，因为如果不早一点和大家说的话，那也就让大家连预备的方式和预备的心情都没有办法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就顺着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和顺序，就把这一章讲清楚吧。要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仍然一起来仰望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今天在这样的聚集里，是我们一般是平常不太容易体验的聚集，不是肉身的聚集，更多的是在灵里边超越时间空间的聚集。但是我们是奉你的名，我们在灵里边，在爱里边彼此相聚。我们也相信你必按着每一个人的状态，与每一个听见信息分享信息的肢体们同在。求你显出你那荣耀的大能，把你的爱，把你的荣光，把你的灵里边所预备的喜乐以及灵力运行在我们当中，灌输于每一位弟兄姐妹里面，让今天上午这个主日的聚集，以及每一个听见这信息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爱里边交通的肢体，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都能够领受到你加给我们的灵，你所吹的气，因为 你所吹的气要把我们所需要的环境以及我们所需要的知识能力都冲向我们，如同滔滔不绝的江河。我们知道所预备的，你所预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求你就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并且有这样的领受。祝福你的话，祝福你，谢谢你借着先知以赛亚所给我们的这些荣耀美好的启示，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用以赛亚书的60章的最后几节来做引题，来概括今天我们所想要分享的信息。事实上，以赛亚书60章，在它里边的信息，它的跨度是很大的，格局是非常非常荣耀的。那么我们在有限的时间，肯定没有办法讲得太多。但我相信上帝会用自己的灵、自己的启示，使我们每一位所需用的尽都满足充足。那我们在读以赛亚书60章19节到22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这两节大概一再强调，就是永远的光，神是让我们超越 有那超越日月的光，超越这个物理环境的光。那么在21节说，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 这个你就包括着我们自己的环境以及教会，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么居民都要成为义人，并且永远得地为业。这里又讲永远，接着说，是我所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栽子就是树苗，要让它长大成为生命树。这21节我再读一次，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然后22节，许多服侍教会的人都很喜欢，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起来做宣告。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 速成这事。愿主祝福他的话，愿我们的天父让这话运行在我们当中。而今天我们借着这个你的神要成为你的荣光，我们要兴起发光来讲耶和华的光，就是基督的荣耀显现。年度意象说这个欢丽试炼荣耀显现，荣耀显现的兴起的呼召，就是时候到了要起来了。那么在十九节说，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却要做你的荣耀。在这句话给我们的应许还带着另外一件事，就是神是我们的荣耀。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共有22节，我们用1到7节作为一段，8到14节作为一段，而15到22节作为一段是很恰当的。第7节的结论说，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这个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荣耀的殿，也是他的丰盛之所在，是他要充满的地方。这以弗所书1章23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荣耀，是他是这个是他充，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原文就是他的丰满所在之处。所以这作为第一段。那么在第21节，你的居民都要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是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我们来引到第14节的最后一句话，14节的结论，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民的锡安。以色列圣民的锡安就是耶和华的城，就是荣耀的耶路撒冷。那么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城，在经文里告诉我们，这是列邦来朝的所在。然后在22节最后这一节，至小的族必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这是主可以说是一句话，成为奠定天地的一个荣耀应许。而至小的族要成为增加千倍的国，千倍在圣经里也有很重要的应许。但是我们今天知道说，这增加千倍的国度就是永远之光的所在。从这个纲目，我要和大家再提醒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成为基督荣耀显现的所在，它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个人要成为荣耀的殿，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是神的殿。那么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自己要成为荣耀的殿。至于当我们众人连结在一起，成为教会，成为一个群体，这就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们要一起成为耶和华的城。然后进一步要扩展成为上帝永远的国度，荣耀的国度。这就是我们说兴起发光荣耀显现的3个阶段。这样看应该很容易清楚。那么我们就很快的把1到7节再看一下。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这是主给我们的呼召。看那、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现在你的身上。这是我们要有的经历。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这是我们会产生的果效。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就讲到我们人生的成就以及安慰。那么在第5节，你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的丰盛的货物 必来归，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要有一种看见的眼目。我们如果看得清楚，看得见，我们就会看见光彩，会有跳动而宽敞，就是会有惊喜而能够产生扩张。接着说，因为大海的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就是外在的丰盛就要成就。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大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这里边讲到五个族群，那么用不同的礼物来作为祝贺，或者是来一同来荣耀神。那么这一段在上次我们母亲节的信息多少都有讲到一点，今天就不再赘述。总之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结论是什么，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我们是神的荣耀的殿，上帝要使我们得着荣耀，使我们的荣耀的显现。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首先告诉我们说，外在的环境有黑暗有幽暗，有时间没到所产生的困难，也有我们生命里边还有一些问题所造成的困扰。那么在这个客观的环境并不需要觉得惊讶，因为这就是兴起发光的背景。这样的背景呢，让我们看到我们上帝要用他的荣光来照耀我们。那么在以赛亚书的60章这一段讲到他的种子的显现。那么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 PPT 是我多做的，对不起。锡安52章的第1节到第2节，锡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穿上你华美的衣服。那么在这一段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子女要归回，那么曾经远去的会回来啊，曾经远去的子女要回来啊。那么这曾经有过什么呢？有过景象上面被锁链所捆锁，让我们无法去仰望。曾经有无价被卖，也就是与我们不相干的事情，却是使我们受到一些困扰以及牵连。那这是在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首先在这里讲到教会要穿上华美的衣服，是说教会要进到纯净，而曾经有的捆绑要被释放，曾经被出卖的要得着补偿，得着安慰。基本是让我们知道兴起它有它的背景的，它有它曾经经过的一些状况。然后在51章这里也讲到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这51章所讲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荒凉以及泛滥的经历。那么这些我们今天都不讲了，这就是讲到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所对我们该怎么样说，想要表达的让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其实我们引用以赛亚书一再引用，是想要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印象，全本圣经它是一体的，尤其是在一卷里边所有的信息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兴起发光，就是因为有黑暗有幽暗。而在第4节到第6节讲到我们要举目向四方观看，讲到神的众子要回来，从远方回来，众女要被怀抱而来， 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从远方是讲到说曾经离开，所有的儿女的成长都会有需要离开父母的过程，也就是常常说的儿女会有悖逆期吧，特别是儿子。那么女儿被怀抱，这是 在旁边被建立，儿女有远离的也有靠近的，这是我们服侍神的人常常有的必须有的经历，也就是有一些弟兄，有一些我们所照顾的弟兄姐妹，他们会离开我们很远，但是也有一些很贴心一直在身边，一直在身边的不代表彼此之间就没有冲突，但是 会因为有爱，因为有这个上帝的祝福的缘故，能够一直相处在一起，这是众女被怀抱的意思。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说众子从远方而讲到说有大海的丰盛的货物，列国的财宝，这里讲到五个名称，五个名称所讲的这个包括这个米甸、以法、示巴、基达、尼拜约，我们说它是五方朝贡。这个 这边五个名词，其实这些名词在圣经里边所有的这些 这五个名词啊，它讲的都是民族的名称，好像我们讲汉族、满族那样的意思，但是其实它的字根都是从人名来的。当我们读到这些想要有更深的理解，基本上有两种方向，两个这个部分的意义是我们可以去寻求，可以去从其中得到启示的。一方面就是什么呢？一方面是这个民族这个名词它的历史、它的背景、它的种族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名字它本身带着什么样的意义。那我们上次有说到，其实这个米甸、以法、示巴、基达、尼拜约这五个名词都可以从创世纪二十五章看到。创世纪二十五章讲到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这个米甸呢，其实是亚伯拉罕，这个圣经说又娶了一个妻子，就是基图拉。那么基图拉生了六个儿子，这个米甸是基图拉生的第四个。如果加上这个以实玛利和以撒的话，他就是亚伯拉罕第六个儿子。而这个以法呢，是米甸的儿子，是米甸的第五个儿子。那么在示巴是谁呢？示巴其实是亚伯拉罕从基图拉生的第二个儿子，这在这个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三节吧，就讲到说第二个儿子就约三生了示巴。那至于基达和尼拜约，在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三节就讲到说以实玛利的儿子是尼拜约，这是他的长子。那么这个尼拜约呢，其实这个以实玛利也生了十二个儿子。在接着又说又有基达，基达是他的第二个儿子。所以这五个人名其实当时是五个民族，但是从圣经的所要启示的角度 就连接在那句话上，就是亚伯拉罕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这些都是 信奉耶和华神的。那么以实玛利的儿女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 也就是这个比较多的基本上都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也是敬拜耶和华，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 那么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这会有很多信神的人，他们在时候到了，他们都会认同于这个真正有荣耀显现这样的神儿女，他的生命状态。那至于其他这里所说的一些名词，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讲了。总而言之，这些名字的意思都有它的这个预表意义。那么我们如果有需要，将来再好好的再来讨论。那总之这里所说的荣耀以及丰盛，就是比较具体的，就是从个人的所得到的安慰是儿女会归回，我们曾经服侍过的，曾经爱过的，都会用爱来回应我们，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还有万国万邦会认同于这样的信仰，并且会一起来荣耀神。所以就进到第八节以下，我们来看说，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来的是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们，首先是他师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了。这是说有儿女曾经离去的会归回，还有其他的许多的海岛，那么许多的远方的国度都会一起来服侍，一起来荣耀神。那么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这最后这句话是说我们需要有的经历，需要有的体验。这里所说的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也快快的读一下。你的城门必时常打开，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这是讲到当荣耀显现的时候，其实救恩是任何一个邦国的需要。十三节说，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所在。圣经讲到树都是预表着人，而要修饰圣所，圣所就是神荣耀显现的地方。十四节，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的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这个称就是他们同意，他们看见，他们也认定。所以十四节所说的，也就是我们需要去很深刻的了解的， 有一个过程的。我们曾经被击打，曾经受苦待，曾经受过一番的试炼，这样才能够使生命真正的被做成荣耀真正的显现，然后才会有这些应许一一的 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说，这个耶和华的城是列邦来朝的所在。那么列邦来朝，首先就是会有一些资源，会有一些服事的力量来参与。这里讲到那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讲到云彩以及鸽子。鸽子我们用灵鸽来叙述，因为鸽子预表着就是圣灵的同在，而云彩是神同在的记号，鸽子是神的使者带来的平安的信息。我们上回有提到创世纪第八章所讲的那鸽子带来这个全地都平安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里这段话，我们有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怎么说，就是原文的直译。那今天没有时间多讲，可 你们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回去参考，没有时间呢就不多读了。总之，云彩和鸽子，创世纪第九章十三节，当耶和华神和挪亚立约的时候，他讲到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样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十四节说，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云彩是神的同在，虹是约的预表，所以我们神的同在是让我们对他的约越来越认识。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是关于云彩最大家最熟悉的经文。也就是说，其实云彩也预表着有神同在的见证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有神与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我们活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就能够带出云彩所预表的约。在出埃及记，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在云柱火柱当中显现，上帝是在他的约里边，在所有的日子里边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所遭遇到的任何环境。至于鸽子呢，我还是喜欢用这一节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的身上。十七节说，马太三章十七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以前为大家梳洗的时候，常常喜欢引用这一段经文，其中讲到鸽子，鸽子它是带来平安的，鸽子它是传递这个爱的，传递信息的，鸽子是认家的，鸽子也是谦卑温柔的，那么种种的都是预表着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有云彩的见证，有鸽子的引导，这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必定会有上帝的荣光，以及是 上帝的启示与我们同在。那么接下来十一节就说，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你必须要城开着，才会有荣耀进来。这个我常常和弟兄姊妹做要求，我会希望说教会的门是永远不关的，因为随时有需要的人都能够进来，这圣经是这样讲，启示也是如此。那么在这一段经文，我想这个旨意我也不多说了。总而言之，这里有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说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这个耶和华的城是城门是必须要常常开着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城门以及圣所，城门就是让人能够亲近神的，让人能够进到神的国度的地方，让人可以进出的地方，而圣所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讲到城门圣所，有一些经文我们也可以看一看，特别是启示录，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十节，当这个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的时候，这里说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看，那么让他看见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的神的城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也就是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信仰的重点，以及不同的生命光辉所表现的不同的恩赐，所能够带领人进入的神的国度。 所以到第十二节说，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颗珍珠，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珍珠讲到曾经经过试炼而能够成就的荣耀生命。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金金就是讲什么？就是讲荣耀的信心。接着在二十二节以下讲到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么在二十五节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因为在那里原没有黑夜。这两句话加在起来有很有趣的现象，白昼不关，那么没有黑夜，那就永远都是白昼，也就是都不关了。这是讲到天国的城，它的一个基本的连接点就是没有关的门。至于这个门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世界上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过去，所有能够永远存在的就是生命，就是人。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我，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第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我们这么熟悉的经文所要说的是什么？所要说的是，所谓的城的门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而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也就需要是神的城。在以赛亚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是真圣所的形象，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现在神面前。这里讲到圣所，圣所是神手所造的，而不是人手所造的。世界上一切的所谓的圣所，许许多多都是影像，都是预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神的城门，成为神的圣所。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你们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我必采设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边的边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我每一次读到这些经文，心中都有一些无奈，因为我们这一次讲以赛亚书实在是讲得太快，所以很多细节都没有讲。我们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好好的读，但是我想一个基本的重点就是，我们是神雕琢的生命，是以宝石作为印记，成为神的城墙，也成为神的城门，更成为神的圣所。所以在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你们也可以和我一起来读。十五节说，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成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十七节，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必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关于这些经文原文，我们也可以来做参照。那么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的来读，我们看到这 当我们进到荣耀显现的第三个阶段，个人是神的城的殿，神荣耀的殿，在一起的时候是耶和华的城，然后整个国度能够 从使微弱变为强盛，能够增加千倍。那么这里首先说到第十八节所说的，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 这里边从拯救到赞美，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启示，就以金代铜，以银代铁，以铁 以这个铜代木，以铁代石头。那 这些都有它的比较深刻的意义。代替的启示我们等一下再来说，但是这里讲到从拯救到赞美，我想我们在诗篇一百篇第三节所说的，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谢他的名。这本来称谢赞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我们人生充满了快乐的事，充满了美好的事，我们所看到的人都是好人，都是我们爱的人，我们会称谢我们的神，会赞美我们身边的人。那么这里讲，你必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必不再听见荒凉毁坏毁灭的事。这强暴的事，荒凉毁灭的事，是让我们感伤的。我们 到一定的时候，到救恩显现的时候，就不会再做彼此伤害的事情了。在现在在灾情当中，我们看到许多地方因为人受在困，在困难里边，常常会有彼此怒骂，彼此责备的事情，甚至于很可悲可怕的事情，像在南加州在那个枪击事件，长老教会的枪击事件，都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触目惊心。但是这些可以不再有了，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人面前的保护或者荣耀就是救恩，而进到的一个门，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赞美神的荣耀，赞美城的荣美，也赞美每一个人他的优雅，他的美值。这个成为一种拯救赞美，是何等美好的事。所以在 这段经文，它的一些原文的对照，对不起，我就不再和弟兄姊妹看了。我想要集中在谈到的一个点，就是这里讲到代替。其实代替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而且伟大的这个奥秘。我讲过一篇信息，那么还讲了两次，就讲到代替的奥秘。那么这里讲到金代替铜，金就是信心，也信心来代替审判，铜是审判，而银子来代替铁，银子就是救赎，就是怜悯慈悲来代替力量。而剃下木头铜，剃下石头铁。那么这里边用我们的圣经是翻译为铜代替木头，铁代替石头，这当然也都有它的启示的意义。但是我们请原谅我今天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代替，其实圣经有许多地方都讲到，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的第三节第四节，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尊，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是讲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的时候，我们讲到看你为宝为尊。那么做什么事情呢？用这个救赎的代替，是让我们看见许多人的困难，让我们自己就不至于一直陷在那样的坑里。还有在五十五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讲到，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也必在你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这个举世欢腾。十三节说，松处长出代替棘藜，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 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这个松树棘藜番石榴，这松树荆棘番石榴棘藜的对比，是讲到生命本质，它的替换，它的更换。还有我们今天讲六十章，下一次我们要讲六十一章。六十一章讲到的第三节，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方场，建造先前的凄凉之树，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这第三节接连的讲到代替，这个代替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的荣耀的救恩。也就是当我们将来我们要使我们的生命里边发挥出神的荣光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能够学习，应该 要能够掌握到一种代替的过程，以及代替的实质，或者说是代替的方法。那么因为今天时间不够，与其讲得不上不下，我们不如不讲。并且实际的说，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也感觉我自己还有需要被启示的点。所以我们关于代替的事，下回至少六十一章还能够补充一下，我们下回再来说。那么今天我们要到我们该讲的结论，二十二节说，自小的族要加重谦卑，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这个自小微弱到强盛，微弱比较有意思的哈。微弱这个字原文可以翻译为小儿女，而这个微弱其实是告诉我们说，这个 像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那么这个自柔可以克制刚，是当我们谦卑温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上帝恩典荣耀显现他的这个关键点。或者换一句话来说，神的荣耀显现是显现在人的软弱上，他要神的恩典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国，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进到启示录的最后，启示录二十二章所说的神的国，神的城。我们读一下，从二十二章第，对不起，从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二十三节说，那城里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那么这里特别是讲到说，太阳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花光照耀你，因为羔羊成为神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也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这也就是说到这个列邦的王，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这顺便讲一下，城墙其实所讲的还是人。我们常常说人墙人墙，这个当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显出的生命，显出的荣光，那就是神的城的具体的表现。那么在二十五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这也就是在这一段以赛亚书六十章十一节所说的，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这边都是对应的。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的和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我读这段经文，如果你有时间好好的去读以赛亚书六十章，就会看到很多对应之处。那么我们会注意到二十二节讲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灯，城的殿。 二十三节讲神荣耀的光以及羔羊成为城的灯，二十七节讲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的才得进去。好，接下来就进到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天使又指给我看城里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河的水，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里边讲到羔羊，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十样果子，每一样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这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这没有咒诅，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有强暴的事发生在我们面前。那么在第四节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们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第五节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 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永远的光的兴起。那么这里我们又看到神和羔羊的宝座。我想和弟兄姊妹讨论什么呢？微弱的国要成为强盛，这也就是在软弱的人身上要显出他的荣耀。这个神的国度的荣耀，他这个神的这个城，这个国度的能量，这个国度 的荣耀的光辉，都显现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羔羊他的用他的软弱，用他的恩慈，用他的爱，成为福音的出口。那么这样的光会超越日月的荣光。对不起，我时间没有了，感谢主，我总算开快车也能够讲到这里。那么今天我们讲耶和华的光，上一次我们讲耶和华的气，就是他的能量要流出来。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光，什么是光呢？约翰一书第二章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活在弟兄彼此相爱，就是活在神的光中。这就是一种温柔的真实的爱。而在六十章结束以后，六十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喜年和我们神的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喜爱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就我们神的儿女，这里的居民都要成为义的百姓。这告诉我们说，你的居民都要成为义人。什么是义？我们一再的说，我们就是因信称义，靠着主的宝血，我们称为义。我们显出是耶和华的荣耀的光辉是怎么显出的？就是活出爱，使得福音真正发挥果效，能够去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前天师母和我在聊到，其实我们在这么多年的服事，心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很大的期望，或者说感觉到希望能够得到满足的那种情怀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的福音，知道神福音的恩典，也看到许多人真真实实得到神的福音的造就。但世界上各列国列邦有许多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信为本的人，他们信基督，他们信耶稣，侍奉耶和华神，他们相信独一的真神，他们也很热心的服侍，但是因为没有真知识的缘故，所以就好像米甸，好像 这里所说的这个以法示巴，或者是尼拜约基达，他们落在幽暗当中却不自知。而我们需要把这样的福音见证出去，时候将到，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的见证主的福音，那么我们自己成长， 我们的儿女，我们服事的果效就会逐一的显现。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这个结论，营受兴起发光的荣耀呼召。我说营受，就是我们要去迎接，也要领受，要起来，要把福音的真光传递出去了。这个是荣，这个欢利事业试炼荣耀显现的呼召。然后怎么做呢？我们要应用归回替代的复兴恩典。我们能够在软弱当中，能够在觉得不是那么满意，不是那样的兴盛的状态里边，我们能够进到荣耀里，我们能够看到列国列邦许许多多曾经不是那么认同我们，或者是不在过去的日子，在按着圣经所说的，我们感觉被藐视、被忽略那样的状态，他们都能够改变。这个是需要有归回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信靠神，我们自己要成长。这是上一次我在讲这一章，讲这个母亲的荣耀的时候，比较具体的去说明的。那么其实我们要去应用替代的恩典，替代，这就是一件奥秘的事了。我们要知道，其实需要很多，我们需要有经历，需要有体验，才能够做成于我们生命里的事。其实如果每一样都要经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时间是不够的。所以会有一种替代的方式，这个替代的方式希望我们有机会和弟兄姊妹讲得清楚。那么这样子我们真的认识归回的恩典以及替代的恩典，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真正的进到我们所仰望的福音的复兴、教会的复兴。这是在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的光，已经听到的信息，也是上帝在这个时代要给我们的应许。感谢主，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上帝就是愿意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恩典、他的应许给我们的盼望。所以当我们还在火炼的试验当中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这是上帝要使我们荣耀显现的预备。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弟兄姐妹在一切的试炼当中都能够欢喜快乐，都能够去体验到各样试炼所带给我们的益处，让我们进到神的恩典荣耀里，让我们能够很快的看见兴起发光的，听见兴起发光的脚声，也能够让我们真实的兴起发光，使得以赛亚书60章所有的应许都能够做成于我们。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你怜悯仆人，让我们在各样的困境当中，各样的黑暗以及幽暗里边，都能够靠着你的光，靠着你的引导，让我们可以有盼望，并且在爱里边可以彼此连结，使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弟兄们都能够在火炼试验当中能够欢喜快乐。谢谢你祝福我们在任何一种方式、任何地方，在敬拜你、服侍你的肢体，让你的应许完完全全的、一点都没有被折损的成就于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